要成好人，须寻好友，饮笑若酸，哪得甜酒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课文教导我们，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，就应该要结交一些有益的朋友，须寻好友。那么如果我们所交的都是一些损友，那怎么可能成才呢？下面也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教导我们，来说明这个道理，说饮笑若酸，哪得甜酒啊。这个饮笑呢，就是说在制作这个酒的过程当中所选用的酵母如果是酸的，怎么可能能酿出甜美的酒出来呢？那么这句课文是教导我们选择朋友的重要性。那么印光大师也曾经教导过我们，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。好，我们跟朋友之间相处，这个朋友啊，是有分为损友跟益友的，就是真正的好朋友，以及呢，会对我们有伤害的朋友，这个在平常一定要能够分得清楚。那么益友，我们就应该要亲近他，而损友呢，就应该远离他，更不要跟他学习。所以选择朋友这个重要性呢，是不言而喻的。而孔老夫子老人家在《论语记事》当中呢，也曾经谈到这个益友跟损友的这个问题。这句《论语》的这句经文是这么说的，孔子曰，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，就有益的朋友跟有损的朋友都是有三种不同的类型。那么什么是益友呢？夫子说了，有直、有量、有多闻，这三种呢是有益的朋友。那么哪些是损友呢？就是有偏僻、有善柔、有偏佞，这三种朋友是对我们有害的损友。那么雪庐老人在讲《论语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特别为我们讲解，说这个交朋友有益的有三种，有损的三种。我们先来看看有益的朋友是哪三种。首先呢，第一是有直，那么这个直是正直，就是这个朋友是一个很正直的朋友。那虽然他不是全才万德，我们说也不能够责人求备，要要求一个完人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，也有他的优点，但是呢，他只要有这个具备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点，所谓有一技之长，我们就可以取之。所以好有益的朋友，第一个就是正直。那么正直呢，就是这个人的内心呢是非常正直无私的，不会有去伤害别人的心，陷害别人的心，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，所谓的这个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这个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嘛，就是说我们想要感召正直的朋友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首先也要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不然的话正直的人也不会来跟我们结交，同类相感嘛。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具备一个美好的品德，那么自然和我们同样具备这个品德的人呢，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。第二个条件是量，有量，这也是益友。 这个量是宽恕的意思，就是说对于人不会有苛刻的要求，他能够原谅别人，宽恕别人，不会得理不饶人，不会说遇到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犯了一次错，他就内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原谅我们，这样是就不是一个宽恕的人了。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地方这个量是信的意思啊，但是雪公老人说因为前面这个直啊，正直的直，直正直的人他一定是具备信诚信这样的一个德行的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量呢，把它解释成宽恕是比较合适的。第三呢，是第三个益友是有多闻，这个多闻是多见多闻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多见多闻，我们说一个人他见多识广啊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那么他见过世面，他的眼光、气量跟格局自然是跟常人不同的。所以我们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，增长自己的心量啊，见闻，这都是很有益处的。但雪公老人在这边也谈到说，如果这个人他多见多闻，可是他内心是很执着的人，他说执着的人就不能够称作多闻啊。所以这里多闻不是多闻而执着，这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。所以以上的这三种啊，就是有直、有量、有多闻，这三种朋友是对于我们有帮助的。那么损者也是三种，损友也是三种。第一个是有偏僻啊，这个偏僻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这个人他特别会讲话啊，花言巧语，说的天花乱坠，巧妙的不得了，而且呢从来不得罪人，说话滴水不漏啊，我们讲的。那这种人呢，他就很会奉承别人，因为他太会讲话了。那遇到这种人一定要小心，而且不能够跟他学习啊，也不能够跟他结交。那雪公老人在这里举了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有一个朋友叫司马德超。那么司马德超啊，这个人被称为好好先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见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觉得好啊。他的妻子觉得他怎么能这样，平常骂他他也觉得好啊，所以这是真正好好先生。但这个人呢，没有人说他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具备一个很好的德行，就是他很正直，刚刚说的有直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没人说他不好。可是相比之下呢，五代时期啊，有一位这个官场当中的不倒翁叫做冯道。我们看冯道在历史上啊，经过多少朝代，可以说人人都骂他啊。你看从这个欧阳修先生他做这个编辑史书的时候，我们在新五代史里面看到冯道的这个传记，那么对他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。可是雪公老人说啊，我们不能够小看冯道，也不能随便骂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五代这个时期是相互争夺嘛，大家争来争去的，好，国家这个朝代不断的，朝廷不断的在改换这个君王，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君王是明君，只有后唐明宗李嗣源还是可以的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在这个非常混乱的时代，冯道他身处在高位当中啊，始终呢这个官位做得非常的稳，而他时时刻刻都是在为人民百姓着想的，并不是为了奉承国君，他都是想着老百姓。所以呢， 处处为民呢、啊，自己落一个污名而已啊。所以说，历史上很多人都看不懂冯道他真实的这个德行。那么实际上呢，他时时处处都是在为百姓着想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查到一段是在《旧五代史》当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，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雪公老人这段评价啊。他说他日这个皇上啊，他问冯道，他说呢，天下虽熟，百姓得气否啊？就说当这个国家风调雨顺，今年丰收了，那么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？那么冯道就说了，谷贵恶农，谷贱伤农啊，此常理也。就是这个一个国家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的运作，这个农是非常重要的根本。那么当这个农产品这个非常的便宜的时候，那么农夫呢就会这个受到损失。而这个农产品呢，就是它的价格就比较高的时候，农夫呢他就能够有很好的收获。那么冯道就给皇上举了一首诗，那么这首诗呢是当时有一位举子叫聂夷中商田家诗。这首诗是写说，二月卖新丝，五月跳秋谷，医得眼下疮，弯去心头肉，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，不照绮罗颜，偏照逃亡屋。那么我们读这首诗啊，就能够体会到啊，这是一个举子他在劝谏君王，说希望君王的心呢、啊、就像一个光明四射的这个烛光一样。那么这个光明呢，不是照着这些富贵的人家，而是要照着这些贫苦的贫穷的老百姓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首诗啊就是劝勉君王能够时时刻刻去体恤老百姓的疾苦，能够真正的有一种仁爱之心去关爱这些苦难的苍生。所以当时皇上他听的这首诗就觉得非常好，就让他的臣子啊把这首诗抄录下来，然后常常会读一读这个诗呢，来提醒自己，虽然贵为天子呢，但是时时刻刻要想到百姓的疾苦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冯道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体恤和关爱百姓的一个好官员。甚至于说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读到这些圣贤的经典啊，其实我们也要感恩冯道他当年呢在当官身居高位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重视经典的刊刻跟流传。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乱当中啊，很多圣贤的典籍非常容易因为战火啊，因为灾难啊而受到损害。而当时呢，冯道他在这个当官的时候就很重视去刊刻这些经典，所以我们现在呢才能够读到这么多的这些好的圣贤书，要感恩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举措。所以说这是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臣子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第二条，这个损友的第二种是善柔啊，这个善柔就是巧言令色。第三种呢是偏佞，这个偏佞就是无理变三分的人啊，就是说他即使他自己理亏了，但是因为他太会讲话了，他也能够说出一番道理出来。所以像这样的朋友啊，我们都不要去结交他、亲近他啊，而是要亲近前面所说的这三种啊，正直的朋友、有宽恕之心的朋友、多见多闻的朋友。好，我们要亲近这样的人。好，那么这一句的课文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好， 啊，这句经文是要成好人啊，须寻好友，饮笑若酸啊，哪得甜酒。那么这句经文就是启发我们一定要结交有益的朋友啊，不能够结交损友，这样对于一个人的成才，一个人的成长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